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然而转录只解决了蛋白质合成的一半问题，剩下的另一半问题依然存在。信使 RNA 是如何解码并合成蛋白质的呢？在生成基因的 RNA 拷贝时，细胞采取了一种非常简易的转位方式。基因中的 ACT 和 G 序列在复制到信使 RNA 后，其对应的序列为 ACU 和 G。基因的原始序列与 RNA 拷贝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胸腺嘧啶被尿嘧啶所取代。可是一旦 DNA 转录生成 RNA， 那么基因中的信息是如何解码并合成蛋白质的呢？在沃森与克利克来看，单个碱基携带的遗传信息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承担合成蛋白质的重任。生物体内的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构成，而仅凭上述4种碱基不可能生成20种选项。秘密应该就隐藏在碱基组合之中。他们写道，似乎那些鳞次栉比的碱基序列才是携带遗传信息的密码。
我们可以运用自然语言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字母 A、C 与 T 自身携带的信息量微乎其微，但是他们在经过多种方式组合后就可以产生纷繁复杂的信息。同样还是这些字母，当他们的序列改变后，其反映的信息也大相径庭，例如行为、战术以及猫。尽管这些单词由相同的字母组成，但是它们代表的含义却存在天壤之别。解决遗传密码的关键是将 RNA 链中的序列元件映射到蛋白质链的序列中，而这就像破译遗传学界的罗塞塔石碑。哪种 RNA 碱基序列可以决定蛋白质中氨基酸的组合呢？或者从概念层面来讲，克里克与布伦纳通过大量设计精妙的实验证实，遗传密码必定以某种三联体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 DNA 上3个碱基只对应蛋白质中1个氨基酸。然而三联体密码与氨基酸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到了1961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个实验室相继加入破译遗传密码的竞赛中。在位于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中，马歇尔·尼伦伯格、海因里希·马特哈伊与菲利普·里德曾经试图采用某种生物化学的方法来破解三联体密码。哈尔·克拉纳是一位出生于印度的化学家，正是他提供的关键化学试剂使得破解密码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纽约工作的西班牙生物化学家塞维罗·奥乔亚也在着手展开一项平行研究，他希望能够发现三联体密码映射到对应氨基酸的规律。就像所有的密码破译工作一样，这项研究在推进过程中也是举步维艰。起初人们感觉三联体之间似乎会彼此重叠，而这也让寻找解码的努力前途渺茫。之后又有一段时间，实验结果证实某些三联体似乎根本不起作用，但到了1965年，所有这些研究成功地将每个 DNA 三联体映射到与其对应的氨基酸上，例如 ACT 对应苏氨酸，CAT 对应的则是功能与结构完全不同的组氨酸。此外 CGT 对应的是精氨酸。假设某段特定的 DNA 序列为 ACT GAC CAC GTG， 那么细胞可以通过碱基互补的原则生成 RNA 链，然后 RNA 链经过翻译后形成氨基酸链，并且最终合成某种蛋白质。其中三联体密码是合成蛋白质的起始密码子，而另外3个三联体密码 是合成蛋白质的终止密码子。至此，我们已经掌握了遗传密码的基本规律。弗朗西斯·克里克将这种信息流称为生物信息的中心法则。尽管法则一词令人费解，但是中心一词却精准无误地反映了这种规律的本质。克里克以此来说明遗传信息流在生物学中具有普遍性。无论是细菌、大象、红眼果蝇还是王公贵族，生物信息始终以某种原始的方式在生命体系中有条不紊地流动。其中 DNA 经过转录形成 RNA， 然后 RNA 通过翻译合成蛋白质，并且最终由蛋白质构建结构并且执行功能，从而让基因展现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是一种血红蛋白分子结构异常的遗传病，也许没有哪种疾病比它更能反映这种信息流的本质以及对生理功能的影响。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印度阿育吠陀医师就已经注意到了贫血患者的常见症状。他们的嘴唇、皮肤与手指会表现为特征性的苍白。贫血在梵文中被称为潘杜罗加，它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其中就包括营养缺乏与大量失血。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与其他类型的贫血迥然不同，它是一种表现为间歇发作的遗传病，同时会伴有骨骼、关节以及胸部的突发性剧痛。西非的家族部落将这种疼痛称为身体跳动，而埃维人则把它叫做身体扭曲。这些词语形象地抓住了躯体疼痛的残酷本质，仿佛有人将利器深深刺入他们的骨髓。1904年，某张在显微镜下拍摄的画面为这些貌似无关的症状找到了答案。沃尔特·诺埃尔是一位在芝加哥求学的年轻口腔专业学生，他因童年因急性贫血危象伴随胸部与骨骼疼痛前来就诊。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诺埃尔具有西非血统，而他在过去几年里曾经出现过数次类似发作。心脏病专家詹姆斯·赫里克在排除了心脏病发作以后，就漫不经心地把诺埃尔交给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埃恩斯的年轻医生。埃恩斯灵机一动，决定在显微镜下看看诺埃尔的血细胞形态。埃恩斯发现红细胞产生的变化令人困惑，正常红细胞呈扁平圆盘状，这种形状有利于红细胞之间相互堆叠，从而顺利通过动脉和毛细血管网，并将氧气运至肝脏、心脏以及大脑。但在诺埃尔的血液中，红细胞不可思议地皱缩成镰刀状的新月形，后来埃恩斯将其描述为镰刀型红细胞。但是为什么红细胞会变成镰刀型？为什么这种疾病会遗传？其实该病的罪魁祸首在于编码血红蛋白的基因发生异常，而红细胞的主要成分就是这种具有血氧功能的蛋白质。1951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哈维·伊塔诺的协助下，莱纳斯·鲍林发现了镰刀型红细胞中血红蛋白异体与正常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完全不同。5年以后，来自剑桥的科学家指出，正常与异常血红蛋白链的区别在于单个氨基酸发生了改变。如果蛋白质链上恰好有某个氨基酸发生了改变，那么基因上的某处三联体肯定与原来不同，而实际情况与预测结果完全吻合。在鉴定与测序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患者体内编码血红蛋白 B 链的基因之后，人们终于发现 DNA 上某处三联体由 GAG 变成了 GTG， 并进一步导致血红蛋白 B 链中的谷氨酸被缬氨酸替换。这种改变影响了血红蛋白链的折叠，同时大量血红蛋白突变体在红细胞中积聚成团，再也无法盘绕形成正常状态下整齐的钩状结构。 这些团块的体积随着缺氧程度加深而增大，同时红细胞的细胞膜也在牵拉下从正常的圆盘状变为新月形，也就是显微镜下所见到的镰刀型红细胞。镰刀型红细胞无法顺利通过毛细血管与静脉，它们在体内积聚形成微小的血凝块后，将会造成血液中断，并且导致患者在贫血危象中出现剧烈疼痛。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首先，筋序列改变引起了蛋白质序列变化。其次，血红蛋白的形态改变会导致红细胞出现皱缩。随后，这些积聚成团的血凝块将阻塞静脉并中断循环，最终产生各种临床症状。基因通过合成蛋白质来影响生理功能，并决定了人类的命运。而这种冰火两重天就源自 DNA 上某个碱基对的改变。